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是我们的第80期，
也是我们新年的第一期，我们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上线的第一期，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新气象，我们的播客也迎来了2026年第一个赞助商马登工装，感谢马登对本期播客的支持，
感谢。今天我们这一期的赞助来得恰到好处，因为就是在年底元旦期间，深圳开始降温了，又到了我的秋冬 emo 时刻，非常冷，非常需要保暖。因为北京春秋特别短，一入秋没几天几乎就到零下了，所以我全部都是最后的大额，虽然非常保暖，但是又臭又长，所以我没有什么深秋和初冬的衣服。但深圳最近到了这样的天气，我就非常需要一件兼顾穿搭和保暖的，最好是休闲的风格。这个时候马登女装出现了。
诶，不对啊，马登不是卖男装的吗？
是的，你没听错，淘宝男装第一的品牌马登工装做的女装，一群理工男做的女装，但是居然好像还不错。因为我也看到之前关注的穿搭公众号推荐过马登工装的女装，这次才主动联系了他家商务，选了店里销量第一的羽绒服来试穿测评。那今天录节目我穿的就是这件销冠三防新国标90羽绒服。这件羽绒服以我多年在北方的经验来估计，穿到零度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的面料是防风防污防泼水的，像通勤的时候如果是碰到下雨或者不小心溅到咖啡可乐这种，湿巾擦一下就掉了，非常的好穿和实穿，干洗费都能节约不少。而且它的版型是很百搭的基础的一手长，比一般的长款来说不压身高，又比那种高腰短款来得更保暖，所以最近已经成为我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随时就会抓起来穿的那一件羽绒服。主要是这种简约的基础款不挑搭配，随便就搭一个牛仔裤或者阔腿裤都很好看，所以它真的是让我找到了我自己的冬季天命羽绒服。
是的，我在视频里看到了，只是我没想到他们居然出了个专门的女装品牌。马登工装的话，其实很多男生应该都不陌生了，是一家15年的男装男鞋的品牌。这种工装风属于不会过时的经典款，他们家的衣服不仅设计很有那种小众品牌的腔调，质感也很符合品牌的 slogan， 有品质的生活不需要那么贵。
这个我是真有实感，这件三防羽绒服居然只要300不到，如果不是到手收到摸到实物，我确实不敢相信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件羽绒服，而且它是新国标90白鸭绒，充绒量不错，还三防的羽绒服，所以感觉男装店做的女装确实有点东西。
马登的性价比确实惊人啊，我了解到的也是他们有那么大的用户订单数量，才能和世界知名的头部面辅料和工厂合作，做到品质不妥协的情况下，同价位里最好的品质。真心推荐最近有买衣服需求的听友可以通过 show notes 进店逛逛，现在下单备注毕不了业还有专属优惠，千万不要错过。
好呀，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因为今天是我们新年的第一期，就免不了的还是想给大家鼓鼓劲儿。但是呢，因为大家又刚从假期回来，咱们也别整的每一期都在给大家打鸡血，所以我们想今天希望能用一个比较快乐的方式啊，和大家一起规划规划，
好玩一点的方式。这期到后面我觉得有一点点像现实版大富翁，你知道吗？就我们一人拿一副牌，看看怎么把我们自己这个小国或者小岛建设的又富强又自由又美丽。
好呀，那我就直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期的主题吧。我们这期的主题呢，是希望用国家这个拉动经济的一些模型或者理论一些方式来投射到我们自己身上，因为每一个个人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资源的，就是有非常相似之处，我们希望用这个国家管理经济拉动经济的工具好好的给自己也盘点一下，也一起来玩一个这样的一个小人国游戏。那说到这个，我要先跟红红聊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去年其实在播客里聊了很多次什么 MBTI， 我是什么 ENFJ， 你是什么 IS 之类的。
我是什么？
你是 ISFJ， 我没记错吧？
太好了，你没记错，我爱你，你没有失去我。
但是你知道我们两个人跟我们两个人的国家的 MBTI 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去年我就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因为我不是经常到处旅游嘛，我就会觉得每个国家的这种整体给我们的感觉和风格是不一样的。直到我稍微看了一下国家的 MBTI，我就发现这个 MBTI 的这个应用啊还是非常非常广泛的。我想先让你猜一猜中国是什么 MBTI， 你猜一猜。
我猜中国跟我的 MBTI 应该一样吧，就老黄牛型的那种，又比较内敛，比较含蓄，又踏实肯干。我就猜和我一模一样的 MBTI ISFJ。
哦，你猜和你一样的。哎，但其实不是，会有一点点小的差异。中国的话呢，它其实应该是 ESTJ。
你给说说。
因为中国它传统文化虽然是比较偏中庸含蓄的，但是你没发现这几年就咱们改革开放包括到这几年新的这个发展框架下，咱们没有那么含蓄了，咱们一直是处于走在一个世界舞台，开始去跟大国 battle， 然后大国外交等等等等，就是内里是你说的还是有一些含蓄的，但是现在的中国还是典型的一个艺人的国家，我们整个国民的气质包括对外的输出非常非常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开放挺艺的。然后 STJ 这个加上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总经理的这种人格，就总经理就不是只落在比如说你像老黄牛很细节对吧，那个是过去的，过去咱们就是只有勤劳，就是纯靠勤劳，那现在他也多了非常多的规划，就是他有更多的长期的规划，就也有执行力，但是在长期规划下的这种执行力，所以就是又有长期的目标，又开始对外输出，又更加去注重落地，就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典范了。
你说到这里我还真的有感觉啊，就是这背后也反映出了过去的这几十年我们中国国力的提升。就最近正好不是我的那个理财号也是风生水起嘛，跟毕业生们说个好消息，就是我前两天在抖音上有一篇那个视频爆了，就是那一篇视频帮我涨了大概在抖音上涨了50,000粉。
哇哦！
就一下子从60,000多粉，然后先涨到了12万、13万，就靠那一个视频。但是同样的视频，我不知道为什么，同样的视频在小红书上发了4-5天也爆了，也给我在小红书上涨了1-2万粉，结果给我下架了。
这篇视频说了什么？
重要的是，我那篇视频的内容还就整整好好。根据现在的一些宏观的情况分析了一下我们中国的国力，因为大家如果最近稍微关注一些新闻或者热点的话，就是目前有一个比较大的事儿，就是我们人民币的汇率10个一年又再度破7了，在美元疯狂的放水发美债，美元一直在贬值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吧，我们综合国力啊包括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也都是在升值的。这个其实也从某种程度上来印证就刚才一姐说到的，至少是我们国家的国力的一个提升吧，而且再落地一点，就是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去美国更划算了。正好我1月份要到洛杉矶去出趟差，其实来来回回的这个酒店钱和消费钱还能省不少。
那正好你也提到美国，我们就稍微说两句美国，因为其实美国在我看来，我就不让你猜了，直接说美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ESTP， 因为首先美国的 E。哎，这个美国的 E 咱是不用说的，它就是太 E 了。
它难道不 N 吗？
美国还是很 S 的，因为美国你以为的那个 N 的这个方向它其实是 P 的，就是因为它太活跃了，它连政府都能停摆，所以你会觉得它很随意很随性什么的，这个其实就是因为它整个国家还是比较 P 的，但是它的国力的这个角度，就咱们说经营规划的角度，它还是非常 ST 的，就是它会很务实，但是同时又很有逻辑的去闯。这个 MBTI 是一个非常冒险精神的代表，就是有一种非常敢试错非常快迭代的一个科技型创业型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这样一个代表，就是又活力又务实敢闯又能去捕捉机会。我觉得他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有那么多市值排名前10的公司绝大部分都在美国，也是 still 很厉害的一个国家。
科技最厉害的那几家公司还是在我们的纳斯达克上面。所以总结一下，就是从国力的角度而言的话，刚才一姐觉得我们的国家是开始变牛逼了，我们正在越来越牛逼的路上，但是美国啊，咱们比较客观的来说，至少在未来的一段的时期内，它应该还是会持续的保持一个相对强盛或者
领先，
对，持续领先的这么一个地位啊。 但并没有说 ESTP 就比我们什么 ISFJ 好，我们就是举个例子，
就是一个小小的观察吧。那因为说到国力，其实我们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些治国逻辑，然后它的这个治国逻辑的国力的综合评判呢，还是我们要去看经济，看综合的一个实力。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来小小玩一个游戏，我们就是把国家的这个经济规划的方针最重要的一个小模型用到自己身上，我们给自己来一个小人国，看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力或者我们自己的一个 GDP 能不能有一些增长。我要先请红红取一个名字，我们直接开始玩游戏。
就是我给我的国家取个名字，
小名字，对，
富强国呀，这还用说吗？
富强国，
又富又得强，这就是我现在，你看，一个我在社交媒体上一边一个是跑步运动类的账号，一个是理财搞钱类的账号，就是
又富又强，
对，两手抓，所以我就叫富强国。
你这么说下来，我觉得我给我自己取的名字有点太幼稚了。你猜我取的啥名字？我取的名字叫羊之国，就是一群我的同类在这个国度。
很符合你啊，你就是那个领头羊，照顾到所有的你的族人，哎，你知道吗？
哎，你这么说呢，我觉得我取这个国家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还是真的想象到了有一群同类我在带领我的这个羊之国，就是没有完全 focus 在我的个体，就想的就是一个正儿八经有一个国家。
我们先定一个框架吧，就是怎么去界定我们这个个人国的国力啊，它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分类或者不同的。我们先把这个抓手和框架，把这个游戏规则给大家定一下。
好呀，那框架的话其实很简单，我们就分享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经济学的小理论。因为我们在国家的维度上去评判国力，一般就用一个指标，就是 GDP。那 GDP 大家可能都听得很多，什么今年又涨了，然后明年又低了，为什么要用 GDP 来衡量这个呢？因为 GDP 本来就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在一段时间内，那通常是一年，它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一个市场价值的总和，也就是衡量这个国家经济总量的一个成绩单，就你这个国家到底最终生产了什么东西，产生了什么东西的一个产出。那在经济学里面有一个非常基础的理论，就是凯恩斯的三驾马车理论，他是认为 GDP 等于这个国家的总需求，那就等于消费加投资加进出口。那这样的话，一个国家的 GDP 就可以直接算出来了，就是消费加投资再加进出口。
天呀，我听到这里觉得好舒适呀，因为理论上一个国家的国力，我们就把它小小的定义为 GDP， 但是 GDP 只是国力的一部分，但我觉得它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不重视 GDP 的国家，你就看最近普京俄罗斯都快把自己玩死了，咱们不能光在那儿搞军备竞赛。我还是觉得 GDP 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非常好的衡量综合实力的一个框架，那把它用到我们个人身上的话，也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抓手，就是告诉我应该从哪里思考，怎么去更加合理的去分配资源，投资自己。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好的把这三块拼图都运用得更好的话，我们自己的实力就会提升，我们这个国家就会越来越富强。我还想接着说一点，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播客有一点点像我们2026年一定会给大家做的投资理财课的一个先导片。因为理论上，假使我们都想让自己的收入变多，那我们现在又都是青年人，因为听毕不了业的朋友们很少有已经退休的，如果有的话，可能你看我爸都还没退休呢。
应该没有，应该没有。
对，就是人的收入它还是分为了劳动型的收入和资本型的收入。我们说的投资理财的那一块其实是资本型的收入，但其实我们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提升自己这个作为人的国内生产总值，我们就可以多提高自己的劳动性的收入，让自己这个人变得更值钱。那你这个人变得更值钱，能赚更多的钱的时候，我们再聊到后面的资本型收入和理财那一趴，你才有更多的财可以理。所以这一期特别的好，咱们不能本末倒置，还是得先把自己打铁还需自身硬。
没错，红红一直答应给大家聊一期理财，我们就希望等大家拿到年终奖，拿到一些收入之后，我们再去好好的规划。但在这个之前，因为 钱是怎么产生的，理论上也是我们通过消费来让自己存活生存，通过消费让自己发展，再通过我们去搞事业赚到钱，我们才能去做二次分配。那 GDP 和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国力的概念，就是你在现有的框架下你拥有什么，你创造什么，那你创造出来的东西就是你当下的一个 GDP。 只不过你可以在里面用投资，用很多的方法你再去做分配，你让这个 GDP 更多，那你自己的钱和你的综合价值就更高。那我们说到这里啊，我们还是给 GDP 给我们自己下一个小的定义，就是因为它并不只是金钱，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你这个人的我们自己的一个价值或者综合能力，我们的技能，我们的人脉，我们的健康等等等等，就是有一点点像我们的那种综合的能量，加上我们的时间，加上我的钱，这些都是我拥有的东西，也是我的国力，我能够去分配的这个资源。那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因为是我们想要去实现这个国力的增长，那增长的话我们到底怎么去增长呢？就是刚刚也聊到了凯恩斯的三驾马车的模型，就是消费加投资加进出口。就之所以这个模型叫三驾马车，就是因为当我们非常萎靡的时候，比如说我没有钱吃饭，我没有钱吃饭就意味着我根本就没有身体，那我这匹马根本就跑不起来。当然如果我只是有这个消费，我不投资自己，我就只是吃饱了，我没有投资自己，我也没有办法去搞事业，我也没有办法去输出和交换，我这马车也跑不起来。所以这个三驾马车的模型就是很形象的说，我们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国家，我要跑起来到底需要些什么东西。第一个就是消费，就其实说这个话题大家一般觉得还挺反常识的，因为大家都理解为消费是花出去的钱，或者说我花出去的时间，我消费了，就感觉是一个很及时很瞬间的东西，然后大家普遍觉得是一种支出或者一种也不能说浪费吧，就是我花掉了。但其实真正从经济角度或者从我们自己的价值创造角度，它并不是消费，因为你不消费意味着你连饭都不吃，你连当下的保障都没有，所以消费本身
你连衣服都不穿
对，所以消费本身也是你的国力，你的综合能力的一部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其他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像投资，投资就是我当下去花了一些钱，但是我用于未来的一些创造，比如说我当下没有拥有的技能，我花了这个钱未来拥有了，这个就属于是比较长期的一个开支，还是花出去的钱，只不过它的性质有一些变化。最后一个就是进出口，进出口这个概念呢就有点像我们的事业，就是我此刻赚回来的东西。因为我们进出口从国家的角度，就是我把一些商品出口，比如说中国之前会出口一些制造业的一些东西，再包括一些消费类的东西，再换回来一些比如说像最顶尖的芯片，这就属于是我们在用我们自己出口出来的东西去换回来资源。那其实类比到个人身上，这个进出口其实就是我们的事业，因为我花的是我的身体我的时间，但是我赚回来了很多钱，我也赚回来了我的人脉我的品牌，所以这个进出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GDP 的一个动力。就是如果我们只有消费只有投资，我们就变成了自己和自己玩，但是我们又消费又投资，在这个同时我去把这个价值和外界交换，换回来东西我们又可以再消费再投资，我又换回来更多的东西，这样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循环，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就是我怎么样咱们自己让我们的这个国力变得更加强盛。
听你说完我都想以后每年的1月1号或者年末的时候都重新的算一下自己的这个国力，就按消费投资进出口，就是自己花的钱自己投的钱，自己投资自己投资身体投资智力的钱，还有自己进出口，就是你的影响力创造的这些价值你输出的这些东西，我大概的给它做一个盘点，我就知道我这一年的综合国力有没有变强了。刚才一姐拆解的这三个，我再做一点小小我的理解，然后咱们就开始往下一步游戏，咱们就开始小人国大比拼。首先第一点就是消费也算在 GDP 里面，它虽然有点反常识，但是我相信只要咱们上过高中的政治课咱们都知道。但在这里面其实到后面我也会说啊，一定要警惕的还是新中产新穷人的消费陷阱。我还是觉得包括这一年我在做年终复盘，包括我自己也会记账嘛，看这一下这一年的支出啊收入结余的水平，我真的越来越觉得消费是为了满足我自己，就无论是你的爱好也好，你的精神生活也好，你的身体生活也好，你当下的一些口腹之欲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很多的一种误区就是消费它不等于浪费，消费它也不等于消耗， 毕竟毕不了业是一场职场播客，我就说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也是我最近听到很多同事啊或者身边的朋友跟我抱怨的一点，就是他发现他到了年底就是因为去不想去的应酬，或者因为一些集体性的身份的认同，就比如说我在的这个小圈子大家下午都会喝奶茶，那我也要买奶茶，我在的这个圈子大家都穿某一个品牌的衣服，背某几款的包包，我也要买，你这个消费就是完完全全的消耗，你并没有让自己变得更加愉悦，而是为了追求某种没有必要的身份和社会认同，我认为是应该警惕的，它没有提高我们的国力，反而造成了一些浪费。
哎，是，红红说这个点很有道理，我们用到这个理论，因为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消费是在满足内需，满足内需的重点是我们内需满足了，我才有劲儿去创造更多的价值，我才能出口，我才能换东西回来。那如果你消费花的钱不是满足你的内需，反而是给你再造成消耗了，那这个钱确实就花得很没有意义。
所以我想说，我给自己满足内需每个月必须的几笔消费我都觉得很值。你都，我们一人来说一笔每个月自己的满足内需的一定不能少的一笔花费好不好？你是什么？
我每个月比较重要的两个消费，我觉得吃饭那些咱就不说了，除非就是，当然如果一个美食家他就是很爱美食，这个也算，就是有人的偏好一定就是吃很多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比较重要的消费，一个是我在深圳的这个租房开支是我的在深圳比较重要的一个消费，我这个消费呢花的会比较多，会贵一点，甚至包括前两个月我爸妈过来，他就走之后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换一个这个性价比更高的房，我说不，我说我这个消费呢是真的是在满足我的内需，因为我算是自己一个人过来嘛，如果我自己一个人过来，我还要去租一个比如说就破烂不堪的房，或者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小的出租屋，我就会非常的没有办法满足我的内需，所以我就租了一个在我这个区域里最好的一个公寓，它是那种管家式的服务，就是垃圾放在门口它会收走，如果有什么事儿，它也可以到房间里去帮你做，有一些卫生和一些这个东西也定期去打扫，小区的环境也非常非常好，我甚至有一天在那个小区里碰到别人过来散步，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我觉得很好的满足了我的内需，也就多稍微多花了几千块钱，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笔消费。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聊到夏季个人风水提升指南那一期，你就有说过那时候你刚搬到深圳去嘛，你就说你这笔租房子的钱是一定不能省的，因为它让你整个人的能量场，让你整个人的情绪，包括你整个人的状态都会变得更好，所以这个是满足了内需的。一人说一个吧，但是我还是想听一下你的第二个，我想猜一下是不是你来回异地恋的通勤费用。
你说的非常对，然后当然这里面不一定是北京深圳往返，也有可能是就是一个月要么对，就是一个月就是出国旅游加上在我和对方的往返吧，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第二笔消费。
我说两个我的吧，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一个 S 人和一个 N 人，也不能这么说。
我非常好奇啊，你看你跟我有什么大的区别？
我的第一个每个月都要有的消费是满足内需的，是按摩的钱。我是一个按摩狂人。我平均每2到3天就要去做一次不同的 SPA 按摩或者物理治疗。我
这么高频吗？
对，这一笔真的不能省，因为我之前不是运动，就是做越野跑啊或者跑马拉松，我可能会接受那种专业的康复治疗物理治疗师，就是那种我也觉得很爽，你知道吗？你找那种专业的物理按摩或者运动康复，他会就在你的那种肌肉酸痛有乳酸的地方或者特别僵硬的那个点给你狠狠的摁，我就觉得哇好解压好爽。但是哪怕我比如说现在我也不是之前感冒了嘛，大家可以听我现在的声音也不是特别的好，休息了我也会去花钱做 SPA， 它会让我觉得无论我这一天安排了多少项工作，我只要把那个 SPA 一坐上，哇，我的那个焦虑因素就是那个压力激素皮质醇瞬间下降，然后我还可以干好多事儿。所以这笔消费我在我之前的公司附近，我们家附近，我去运动的健身房
充了卡，
全部都有卡。
大家可太爱你这种顾客了。
对，
我也要猜你的第二个，那就是吃呀，那就是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无论你多么辛苦，你只要吃了这一顿大餐，你就觉得今天没有白费。
是的，我的恩格尔系数，就是我每月花在这个食品上的这个占比真的很多，我真的是一个喜爱美食的人。
我们俩真的好不一样。你知道我最小最小的一笔开销就是我的吃饭吗？因为我在，虽然我住的比较好，但是我吃的呢，我不是说不好，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在的这种机器人类的园区，它确实会相对偏僻一点，我甚至都点不到30块钱以上的盒饭。有一次那个投资人要过来，然后我说那因为是群体的这个投资，我们要做一些交流，我们还是点个那种什么小西餐之类的这种给大家吃。我一搜不到30块以上的呀，我还是让他们在很远的地方点了个全程送，把这个就是至少点一个像嘎嘎鲜鱼或者是瓦嘎斯这种给这些香港过来的人吃，就点不到30以上的，所以我每个月吃饭的支出你算一下，一顿饭最多就30，非常非常的低。
我跟你做个对比，我今天中午刚吃了 Vagas， 是因为我今天稍微有点感冒，我就想吃点清淡的嘛。你知道我今天中午这顿 Vagas 吃了多少钱吗？我一个人
250，
300多
我还猜少了，我本来想往300上猜的。
但是 anyways 话说回来，我们来聊到消费，就每个人的点不一样，但是它一定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内需的。
内需，
对，就是我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它能够让我更好的投入到再生产再制造再循环的过程里，它就是值的。但是我们要警惕那种群体性的非你自己主观意愿的一些攀比性的
被动
的无意识的，对，
嗯，
这种损耗。嗯，这是我想对消费说的我第一个自己的理解啊。第二个理解说到那个投资，正好就想到了我的 CPA 考证达人。我记得当时在学会计的时候，不是企业都有三大报表吗？就是资产负债表、收入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吗？你怎么去给他会计配公式？就比如说这个公司、这个企业，它的哪一笔花的钱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就是看它有没有长期性。你的这一笔钱是能够当期就核销、当期就流转结束的，那它肯定就是单次性的消费。但是但凡你的这笔投资是对你的企业生存发展有长期价值的，它就可以计入到投资。你因为这项东西换回来的那个东西也可以计为你这个人的资产，无论是有形的，比如说你更新了自己的一台生产设备、生产资料，我现在是自媒体从业者，我给自己换了一个更好的电脑，还是说你给自己报了一个英语班，或者说是你在给自己报了一个健身课，它是长期的，我们可以记为无形资产呀。那对企业而言，它可能就是一笔科研投入、研发费用，它都算投资。但是关键在于它有没有长期性，能够让我们这个无论是国力、企业实力还是个人的实力有一个长期的增长。但在这里也特别容易的一个陷阱，我们可以到后面玩小人国游戏的时候再来详细讨论。很多人也误把投资当成了一个借口，实际上是在消费，我自己就会用。这个还是得在做中学，这个过程你是真的为了一些长期的自己的升值，还是为了帮你解决一些短期的焦虑，还是因为一些同期的群体性压力，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享。
红红这个说的让人太有感触了，因为投资这个东西本身啊，我们在这里讲的可能大家听上去比较像是金钱，但真的不是。因为消费的话，你花了一个东西，比如说你去吃饭，你去买衣服，你花了钱，你还会去花你的时间。我们经常在这个过程中会把这个时间的成本直接就不考虑进去，但是其实一定要考虑进去。比如说从投资的角度，大家我们在之前的播客也屡次说了，大家都希望去做一些学习，然后这个钱也花了，时间也花了，但是如果在这中间有一些半途而废的行为，就是不仅是损失面上的那些钱，比如说3000块钱、5000块钱，更重要的是你也损失了你的时间。所以这个投资的角度，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时间也算进去，就不要觉得这个课1000块，我觉得假设我不上也没事儿，或者说我上了5次我放弃了也没事儿。不是的，是这5个小时、这10个小时的时间，本来你可以做一些别的投资，比如说你坚持学一件事情，学3个月，你并不是半途而废的1个半月，那你这个消耗的并不是只是那1000块钱，而是你还有很重要的你的时间和精力也在里面，这个也一定是要非常非常警惕的。
嗯，那进出口的话，刚才一姐把它放到了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上，这个视角超级的厉害。后面的我们详细去说啊，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小人国的 GDP 其实就相当于满足内需的消费，对吧？这个也得让我什么，我这个马儿虽然得
有动力，
对，我这个马儿也得吃好草，对，所以就是消费加上投资，给我们自己这个小国搞基建，把我们的身体搞得强强壮壮的，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思维搞得非常的富足丰盛， 投资再加上进出口，就是给我们自己赚资源，我们自己创造出的价值，我们自己的影响力。这个三驾马车，花钱是为了让自己有动力，投钱呢是让我们有后劲儿，赚回来的进出口为了让我们自己循环发展，三者加起来就是我们真正的国力了。
非常非常精准的总结，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消费、投资、进出口，就是为了给大家不断的灌输，大家把这个模型印在脑子里，也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经济学理论。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玩这个游戏了。玩这个游戏的本质呢，其实它是在分配资源，让你的这个 GDP 增长。就是我们在当下的这个环境里，我们大家拥有的资源，刚刚说了是金钱、时间，还有我们的精力，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掌控的，我们要花出这些时间换回来我们的这个 GDP。 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分配这些东西呢？有几个点还要跟红红讨论一下。我觉得第一个点就是不同的阶段我们这个资源的分配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真正其实启动三驾马车的这个节点是从刚上学毕业到工作的这个节点，一开始工作基本就可以开始启动了。因为我们的听友里其实还有一些大学生，还有不少就是即将要毕业的大学生，因为从大学生的角度来说，咱们是没有进出口的，咱们其实只有消费和投资，所以对我们来说，包括我们俩自己也是，在真正的工作之前，我们全部的精力都在时间管理和我这个月到底花2000还是花3000，就是消费也不太多，但是更重要的都是我投资的方向是用这个时间换取我的学历，换取我的技能，换一个实习，能够让我未来更好的去搞事业或者进出口。所以我觉得三驾马车还是得工作之后，或者是咱们能赚钱之后才算启动。然后真正的去开始启动的时候，可能又是一个冷启动吧，因为最开始咱们原来也聊过，刚工作的时候都是月光族，月光族的话赚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非常节流，减少消费，强制储蓄等等。所以就是我觉得每个阶段咱们都是不一样的，但我们今天就来说说我们现在，就我和你到底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到底怎么去分配这些资源。
先来说消费，你先来，我听听小杨国是怎么把自己消费这一块给安排出去的。
我怎么说呢，我先说一下小杨国。小杨国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进出口，其次是投资，最次是消费。时间和钱真的都还好。我特别是要跟你说一下买衣服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女孩子大家都有很多很多的衣服，买衣服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种类型，就是花钱花时间相对比较少的一个消费。我买衣服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综合来说比较直男，就是我不希望花太多时间去逛，我逛到一个店铺还 OK 的情况下，我就会标记这个店铺，我就会只去这些店铺买相关的一些衣服。我订的店铺数量是非常少的，这样我就用最少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件事情。我综合的那个消费原则就是要么最贵要么性价比最高，我从来不买中间态。
但是我比较好奇你是怎么直男的，你用多久的时间来选衣服呢？
像我们这一期赞助商马登确实是对我来说很不错的品牌。那首先这个品牌综合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其次呢它是主打复古风、美式风，还有今年很流行的琥珀流光的色系，是在去年的这个美拉德色系基础上更加鲜亮，也是很符合我自己的一个风格。那在淘宝搜索马登女装，直接去到秋冬新款，对我来说其实10分钟我就可以把我能穿的衣服选好了，像比如说今天我穿的这件羽绒服，另外还选了一件毛衣一个外套。所以马登家从内搭外套到鞋靴配饰一应俱全，一站式都可以构起的这个闭环让我特别舒适。特别是有一件圆领的毛衣，它面料看起来舒服，也不太扎人，下摆呢也是收腰显瘦的设计，不会像一般的毛衣显得臃肿，并且它的高领也做了独特的设计，没有那种卡脖子的窒息感。最关键的是不到100就能拿下，
非常干净利索的一套流程。但这个也仅限于马登才能做到闭眼入了，毕竟是衣服零线头，顾客零吃亏的马登。
是的，马登的衣服呢只有收到手才能感受到这个质量，细节做的确实不错。因为在我的消费观里，确实要么买性价比最高的，要么就买最贵的。我接触过马登女装之后，我确实发现中档的那些贵，比如说1000元的这种贵，确实不等于质量好。而买一件这样的质价比性价比高比较适合自己的衣服，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品牌，也算是一种节约和一种长期主义，也是在消费上对自己的投资吧。
好的，请一姐把链接放进 show notes 里，我也来给听友们播报一下购买渠道。打开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s， 点击链接或者复制淘口令打开淘宝，进入马登、马登工装、马登女装的官方旗舰店。我们也在 show notes 给大家放了精选的三件单品作为听友福利，分别是一件三纺九零的羽绒服，一件高领毛衣和一双马登赛车鞋。通过本期节目链接点击进入店铺下单，备注毕不了业，享受听友专属团购福利，一件返5元，两件返15元，三单以及以上每件返10元的福利，上不封顶，可以叫上家人小伙伴一起拼单哟，真的很优惠。大家还可以在 show notes 评论区晒出订单号，每100单我们会抽一位听友，免掉订单中的一件产品。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拥有非常理智的消费观的人，你绝对不需要担心我会就是出现我们刚刚前面聊到的那种消费。那红红呢，你自己的这个消费是什么情况？
但我还蛮好奇一点的，就是一姐你从来没有过冲动消费，或者就是咱生下来就这么理智吗？小杨国生下来就知道量入为出，适度消费，如此的理智，知道什么质价比、性价比之类的吗？
天，你不问这个问题我都以为我一直这么理智了，我差点就以为我一直这么理智了。确实小杨国在工作初期的时候，我们前面播客也聊到过，在工作初期之前肯定也是有过这种情绪消费、冲动消费，或者是在一个比较光鲜的金融环境里一定要去拥有一些东西的消费。但我觉得是工作的前3-5年吧，那个时候因为进出口相对的量比较高，工作又特别特别忙，所以你说不整点这种高奢消费真的是无法满足那个情况下的内需。但这里面肯定也有一些虚荣啊、比较，而且不是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一些鞋的这种情况在。但是进步了之后就会直接落回到我刚刚说的这个价值观，就是要么最买品质最好的，要么买性价比最高的，中间的是真不买。
我就很想到我们在一开始在27期有聊过一期，就是漂亮饭、名牌包、大房子、匮乏物欲和野心。可能现在对于不同人生阶段的朋友来讲，你自己的那个物欲和消费观念确实是不同的。从我自己这边来看，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从之前工作的时候，转向到了我从去年自己一个人工作，就是一人公司的这一年多来吧，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再也没有因为要去满足一种社会型的认同，比如说啊，咱们之前都在假设你就是在互联网大厂上班，你也好像要有一种那种穿衣的风格，你也得有一种假期必须去哪里玩，你必须得跳伞、游泳。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有讨论的冒昧的地方请大家见谅。或者金融行业，就是我很多消费，比如说买红酒、上红酒课、学习高尔夫、买那一双跟巨高，我到后面就根本就一点都
穿
不进去，巨硬的鞋子，再到一些什么名牌的啊，就是包啊、衣服之类的，我从离职之后到我现在完全没有，所以我的消费应该是锐减的，因为我之前的饮食支出就很高，我之前也按摩。但是我在那之上还有很多其他乱七八糟的消费，但是这些消费并没有在满足我的内需，你知道吗？它满足的是一种外需，是别人社会评价、社会价值观投射在你自己身上，别人目光眼性中的期待。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我们消费就为自己而消费，你喜欢买盲盒，你把它端了都行，但不是说你领导喜欢买盲盒，你为了讨好领导骗自己你喜欢买盲盒，买了很多。就有点像我之前为了融入一个组织，大家都是自己人，我本来想放到后面再说的，我可以现在就直接跟大家说，就是为了你在满足一个社会群体的标签的认同感和
认同，
对，你就会不停 push 自己，有的时候你自己都会骗自己的去一些没有必要的消费。就当时我无比的认为我可能是想玩铁三，因为你身边所有的朋友就不是一路人啊，真的没有办法融进一路，他们都在玩铁三，就跟你说今天这辆铁三车很贵，这辆小布很贵，就小布也是某种自行车，这个东西很好，这个轮组很好，我在那个上面花了很多很多的钱，我一个平衡感不好，我误以为我很需要一辆很贵的公路车，我花了10几万买了一辆很漂亮的，但是你买了之后你所有的圈子里面的人都会夸你好牛叉，好有品味，这个好， 我当时心里好满足，但事实上你知道现在吗，我再也没有骑过那辆车，而且我把那辆车已经送人了、
嗯、
就这么简单，就是做一个小小的，就是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能够为自己真正的需求，就真正的需求我愿意为它消费，而那些假的需求就是伪内需，实际上是外需的需求，我要把这些消费全部都留下来用作我投资我自己身上。
嗯，你说这一点我还有一个想和你讨论的，就是我们先不说为了比如说融入某些群体的那种嗯，你现在看起来不太理智的消费，但是在工作场域里有时候你要去符合那个场域的一些价值观也好，它可能和你的晋升和你的客户等等有关系，这种我觉得有时候也不能算是一种伪消费或者是为了外需的消费，它甚至可能会变成一种必要的消费或者投资，因为比如说当下你买了一件相对贵的衣服或者是某个包，会让你看起来在金融那个场域里比如说更精致更专业。
我之前这么认为，
我说了这个是文化的问题，就是这个文化本身是不对的，但是有时候在那种场域里，如果你一个人穿的格格不入，在那个客户现场，大家也会认为在这个工作的场域里你没有去遵守某种规则，所以不是我说了嘛，是文化不对，但是有时候这种就算是一种、嗯、我觉得能算一种投资吧，就是我们自己没那么喜欢，但是有时候为了某种合理范围内的一种融入，
所以商务礼仪应该还是必须的，你不能在客户上市敲钟的时候你穿个半袖去，确实有点不太礼貌啊。
对，然后我刚可能更想说的是在某种场域里它有一些穿搭是某种精英或者职业，或者在某些面试的场合你需要购置一些让你更自信或者是更长远的让面试官看到你更容易认可你的一种行为吧，我觉得这个真的能算是一种投资。但当然了，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很多，投资并不是简单的花钱，而是花了钱又花了时间或者花了精力，还有更多维度，很多很多元的这个方式。然后这里我就特别想问红红，因为我们俩一个人是还在职场，一个人属于是在自己的创业的这个小人国里的，其实你拥有了更多丰富的时间，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会花很多时间再去投资自己的，相比在职场里的人，所以你能不能先说说看你最经常对自己做的一些投资。
投资就像刚才一姐提到的啊，除了金钱上面的，它本质是一种资源的消耗，你消耗了钱或者时间或者你自己的一些精力，为了换取你未来一段时间更长的一段你的综合国力的提升。国家如果投资的话，它是为了支撑经济的长期增长嘛，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产业转型产业升级，国家在重点支持的行业里面，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当年的补贴，还有我们现在最近什么板块最火呀，商业航天科技航天板块也是花了大量的钱了，是为了今后产生更加长期的回报，提升综合的国力。那在个人的层面其实也一样了，我们还是要投入到能够产生一些比较长期回报的领域，为的是给我这个小国，咱们不是富强国吗，能产出更加高价值的商品，富和强就是我这个国家的名称，所以我给自己的投资要么就是让自己更富要么就是让自己更强无他我说一下简单的我认为的投资啊，因为刚刚在开头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这里暂且不讨论资本性投资，资本性的投资就是纯粹的让钱去生钱，我们更多的还是投入到自己的这个国度，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身上，让自己的人力资本提高，为了我们能够将来获取更多的人力型的或者劳动型的收入，那也是简单要分三块的，那无非就是你的能力上的技能上的，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健康上的，还有第三点我认为也很重要的投资可能就是精神上的。我现在都觉得我们在录播课都是我的一种精神上的投资，一会儿我细说，但也有可能是进出口啊。但是先说前面的两项，就先说能力上的吧。为什么我能够去切换赛道，也给大家汇报一下，其实2025年我在来到了旷野上，就是各个方面探索的这个小小的进展还不错，虽然挺累的，就真的不像一姐说到的我会有更多的时间，我现在自己的时间的结余是比之前上班的时候要少得多得多，这都导致了我运动时间的下降、嗯、跑步能力的下降，这个就先不多说了。但正是因为我的投资更有产出比了，你知道吗一姐，就是我只要让我的能力有了增强，我让我的技能有了提高，我就很明显的能看到我收入的那个函数它更线性， 他就能给我一个更加及时的回报，我就更有动力去提升投资我这个人的能力。但相比之前的话，我再好好的投资我自己，尤其是到了离职的后半段的时候，我能力再强，可能它没有那么线性，没有那么直观，会削弱投资的动力。这真的，你看一个国家也是，如果这个国家它整个的体制经济没有那么的自由，没有那么的市场化，很僵化的话，也是会抑制投资的。你把它应用到个人的而言也是一样的。但是我认为让你拥有这样的一个能够去切换的底气，最最重要的投资就是切换自己的原能力。我们之前也有一期，虽然我记不清在第几期了，就是答听友问的那一期。48。对，就是带着原能力迁徙的那一期。那我们也把原能力小小的去拆解一下，它其实就是你这个人的学习能力、批判性的思考能力，包括更加底层的一些迭代的能力、复盘的能力，包括沟通的能力，这些你能够把它拆到最基本的母能力，是你无论到达哪一个新的领域、哪一个新的行业，你都可以把它带走的。经常不是有些毕业生们会问我们将来怎么去切换赛道，或者想要去换工作吗？如果面临这样的一个卡点的毕业生朋友们，更加重要的要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投资在自己的原能力的身上。其实现在这个世界，它的信息来源是很丰富的，你想去上哈佛耶鲁的公开课，理论上你都可以搜到。我们还有 AI， 你想学习的东西，只要你有学习的能力，关于学习，你看我们芒格的学习之道有很多，大家可以去听毕不了业。只要你这个人能持续学习，我们大概率都是能够了解并且进入到一个行业的。那沟通技能也很重要，就跟怡姐说，你想进入到一个行业，你想跳槽一个公司，你想换一个工作，你要跟这个行业里面几十个人去聊，上百个人去聊，这个也是需要你的沟通能力的。如果你觉得你的沟通能力很弱，那我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它也就是你对自己的投资嘛。你一次弱，两次弱，我不相信你聊了十个人、二十个人还弱。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这一点当时我是欠缺的，我的思维过于的单向了。但是这一点我觉得它就不是需要投资时间了，它是投资失败、投资教训。我从离职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最深的一种感受就是失败可能也是一种投资。我并不觉得失败是成功之母啊，就是我现在反而觉得成功才是成功之母。你得给自己正反馈，
你怎么解
读？对，你得赢一次才能赢无数次，你得给自己正反馈之后，你才大概能知道那个很顺的感觉。但是在这之前，失败了不怕，你把它想象成你的一种投资，你把它想象成是你为了你成功必经之路。我不是像一姐那样一个特别天生就有实践性思维或者第一性思维的人，我做事情就容易一脑门子上头，但是我也尝到了很多的苦果。就比如说一开始在自己小公司运营的时候，不会去算收入产出比，过多的投入了大量的成本，包括在和客户沟通中的一些太执拗的性格，不懂得圆滑，或者轻信了合作上的伙伴等等等等，我都吃了亏和教训。但是这些亏和教训让我在下一次遇到事情的时候迭代，我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无缝可及了，就是我这个小国已经变得越来越强了。你强的表现就是你会越来越富。所以我是觉得大家不要怕犯错，多去尝试，你的尝试哪怕换回来的是失败，也是你对自己未来的一笔投资。第二点我特别想说的就是健康。你知道吗，怡姐，就在刚刚我们刚在录音的时候给我发微信，又有一位我之前工作过的基金公司的很优秀的前辈，大概40多岁去世了，是胃癌。我真的觉得资产管理行业是一个好高危、好高危的行业。
真的，这个行业真的压力太大了，对精神力、体力各方面都太消耗了。
对，就是我记得我刚实习的时候，就是我们讲过很多次，我当时在实习的时候，虽然没有留下来，我还带着他去很多的大的机构去路演，他就瘦瘦的，当时他就经常为了听路演，为了去出差调研，他在投资的最一线嘛，精神压力也很大，经常不注意吃饭，后来就是胃癌，然后真的是很遗憾，很遗憾。而且今年这样的，从我们之前的公司的董事长，再到我同事公司的董事长，再到就是这种事情好常见。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的就是我们健康的投资。那说到健康，就两点吧。第一点就是 你要给自己做一份体检，你至少要给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一年有一次，这个消费一定不是消费，是为我们未来的健康投资。第二点可能就是要投资时间吧，每天抽出一个小时去运动，无论是有氧运动还是力量训练，让自己的肌肉攒得多多的，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我们每个过了30岁的女性一定要重视的，你可以不跑马拉松，真的马拉松可能对人体是一种消耗，但是你一定要重视的是力量训练。力量训练的目的是为了让女人能够在完整的生命周期中去承受现实世界的负荷，因为它关系到了我们40岁、50岁甚至60岁时候的行动力、骨骼、肌肉和健康。这个就是我特别特别想说的。至于精神上的投资，我个人想把它放在我们一会儿的第三点，就是进出口的那个地方去说，因为它和我们做了这个毕不了业播客呀关系特别特别的大。
哇，你这说我就大概知道了，就是如果我们这个精神投资只是为了单纯的丰盈自己，我不表达，我不输出，但是让我更有内涵，我可能在气质上、气运上更有见地，那个可能是更多的偏投资精神世界。但如果我们有了精神世界的投资，我们有输出，有一些渠道，有一些媒介，可能对红红来说就相对变成进出口了，可能是两个兼得吧。但是说到投资这个话题，其实我聊今天这个主题也自己做了很多反思，就是像刚刚提到的羊脂国，就是消费确实占比是比较低的，进出口的占比是极高的，投资的占比其实也是比较低的，而且投资更多的是在我们后面即将要聊的那部分，就是金钱再去做一些再投资。那我实际上投资在自己身上的时间和资源可能更多的是通过进出口，就一边工作一边搞事业一边对自我投资，几乎完全是那个维度的。但是红红刚提到的健康投资、精神投资对我来讲，我可能之前没有关注，但今天我恰好也借了这个机会做了一些思考，因为我完全就是进出口加技能投资占据了我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所以我非常想要在这里给自己，也不是说立一些 flag 吧，就是我真正重视起来。因为我觉得在很多时候大家说健康很重要，锻炼身体很重要，其实红红也跟我说了一年半了吧，咱们录播客开始第一期开始，所有的听友都见证了一姐说要开始运动，但是直到今年11月吧，我可能才真正开始一个非常长期的规律的运动，之前是完全没有这个概念也没有这个想法。
那我想问问你，从今年来开始做运动和你往年比，你觉得你的身体啊精神状态上有变化吗？
真的很有变化，而且我感受到正反馈之后，我会希望在这个方面加大投入。我最近迷上那个运动叫匹克球，你玩过这个球吗？
每一点都没有。
就那个匹克球是从美国传回来的，有点像是地面乒乓球，就是它的球拍是介于就是比乒乓球大一圈，场地呢是比网球小一圈，反正是一个地面乒乓球的这么一个球类运动，然后它的球拍非常便携。因为我小时候是有一些乒乓球基础的，所以我玩这个运动我就特别上头，每周至少可以打球3次。而且我决定就是在2026年，如果我要飞到北京或者其他的城市，我都准备带上我的球拍，在周末也能够去完成这个运动。然后我得到的正反馈就是确实身体更有活力，体力更好，然后肌肉、骨骼和颈椎病这方面明显感觉就是增强了，颈椎病也改善了，身上也不会有那种长期久坐带来的酸痛感，整体的状态和思路也是更清晰的，确实是之前很忽视2026年会继续去投资、加大投资的一项重要的清单吧。
你看羊脂国这一回综合国力不就又提升了吗？咱们得把短板啊，新年每个人咱们都得把自己的短板补起来，你的这个健康领域的投资还得继续加强和保持啊。
是啊，这不算 GDP 不算国力，根本就会忽视这种最基本的最底层的东西。当然第二个，红红刚刚说到精神世界，然后这个对我来说更多算投资不算进出口，但是确实我在过去的整个活着的这个体验里都是偏实践型的，所以我2026年是真的很希望自己在精神世界方面我也会去加大一些投资，不管是稍微做一些阅读，稍微做一些深度的观影， 或者稍微有一些写作，我觉得这方面是能够让自己的精神世界更丰富的。而且精神世界更丰富的人，我观察下来确实会有一种比较优美或者淡定的一种气运，就是不管我身体走了多远，但是我的灵魂走了很广，大家就会很淡定，其实面对很多外界的刺激会没有那么容易内耗。
我应该就是这样吧，我应该就是在2025年，在你说的精神上面的世界的丰富和投资更加多了的一点。我在过去的一年确实每天花了更多的时间在阅读上和深入的观影，包括写作上面，我就能够明显感觉到自己整个人的一种更静下来的变化，就不会那么的躁。因为很多时候人的一些物欲或者你的一些不理性的消费的行为，真的就是因为你的精神世界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就你会发现很多作家也好，或者他每天爱阅读，我的那个阅读还是相对有一点点和金钱世界、投资世界相关。但是你就看哪怕是芒格和巴菲特，他们虽然是两个赚钱机器，但是他们的生活极其极其的简朴，因为他们每天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和有意思的人去交流，花在了大量的时间去阅读，他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愉悦和满足。所以他真的就是他们能够创造那么多的财富有两点吧，第一点，他们确实赶上了时代的红利，第二点，他们的原能力很强，第三点就是他们真的很能结余。结余就是为了你将来能用你的资本去赚钱一个很大很大的底气和资本。那怎么才能够让这个人有尽可能多的结余呢？你要尽可能的去满足你的精神世界，加大对于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投资，真的会减少掉很多没有必要的欲望，也是我在2026年想让自己继续去保持的。我2025年省下好多好多的钱，我全部把它用在了我个人小账户的投资上。
那你这个富强国，你这个富强国 GDP 真的一定会持续增长。那前面的消费和投资呢，都算是我要花出去的一些时间和精力。我们再来聊聊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进出口。因为进出口是指我们对外输出一些东西换回来资源，从国家角度是换回外汇，换回芯片或者一些其他的能够帮助我们扩大再生产的这个工具。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把时间技能花在外面，换回来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业、金钱、人脉和认可。所以其实事业对我们个人来说就是进出口的核心载体，我们就要去问自己，咱们赚回来啥了，或者说我们花了多少的这个精力在进出口上。当然我和红红肯定是在这方面花费的精力都比较多的，特别是羊脂国，虽然它是、我觉得羊脂国就像是一个一直在奔跑的一个小的国家吧，就是可能不是马在拉车，可能是一堆羊在拉车。 anyway 就是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这上面。这个进出口我也想说一些自己的感悟吧，就是因为大家都普遍觉得进出口就是搞事业，或者说我把工作做成了或者做好了拿到一份薪水就行。但其实我们往更高维的或者更宏观的角度去看，真的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说了，我们所有的这些衡量的维度都不只是在于金钱本身，还有很多像红红说的原技能，很多很多的这个技能不仅是通过投资可以获得的，而是通过进出口不断的日复一日去打造和去磨练的。在这个过程中就并不仅是换回来一些金钱，而是到底我换回来了什么样的技能。因为如果我们一个人在进出口或者说在搞事业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叠加自己的技能，可能我们在额外的分配出来给其他领域投资的这个时间会变少。也就是说，如果我在搞事业的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每天工作8个小时，这8个小时除了带回来钱之外，我每天花的这8个小时都在提高我的技能。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的那个原技能提升速度是最快的。所以进出口的本身不只是在于我要拿回来金钱，而是我所有的技能的全方位的开花。在这里我就特别想分享一下字节跳动的 CEO 张一鸣他分享的创业10年面试2000个人的一些心得，就是跟进出口和整体的事业有关。他当时做了一个总结，事业越来越好的人有什么特点？因为并不是我们努力工作或者说我们学历好，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很好。总结下来就是花尽可能多的时间在进出口的这个事业的维度去不断的提高所有的能力边界。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工作的时候不分哪些是自己该做的，哪些不是自己该做的。这个就意味着 我做完了自己的工作，其他同事的工作，其他条线的工作，能解决的都去解决。像张一鸣他自己就是，他工作第一年是在一个普通的互联网公司，但工作第二年的时候，他就直接带了一个50个人的团队，但同期入职的人还有好多清北毕业的博士生，然后他的学历没有人家好，就是因为所有的他能做不能做的事情，他全部都去做，全部都去讲，所以他在自己完成主业的同时，还把所有的这些条线都摸得很清楚，所以他第二年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团队的负责人，远超过其他的一些同事。然后第二个点就是做事情完全不设边界，这个也是跟刚刚第一个有点接近，就是他原来也是负责技术的，但是他发现其他的条线有问题，产品有问题他就解决产品，招人有问题他就去招人，这个完全就不是他应该做的事情，很多人也这么说他，但是他的这个点就是纯粹的有一颗把事情做好的心，纯粹有一个学习求知的心，靠着这些责任感，这些求知欲，他就是做事情只要来活了，只要他能做的该做的他全部都去做。做完之后如何呢？字节跳动就是变成了一个在原来 BAT 这种互联网大厂围剿的情况下，成为了一个我觉得可以说是全球非常伟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完全就是靠他在事业进出口这个条线的不断的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投资所有的技能和学习时间。
刚才一姐举的这个例子特别的好，我听下来我们用最原本的回到经济学上的理论来解释一下我怎么才能把我的进出口搞好。其实进出口我们在今天播客的语境里面把它定义为了不仅是要换钱，更多的是你这个人作为一个商品，不是物化我们人类啊，是我们个人的一个价值的输出，然后让资源能够回流，让我们变得更强。那一个人怎么才能够在进出口的这个场域里面更有竞争力呢？你就想一个国家的产品，它出口到别的国家怎么能更好卖？要不然它比别的国家的商品便宜，要不然它比别的国家的商品更好用。刚才一姐举到的张一鸣的例子，它其实就是又便宜又好用嘛。他在工作的第一个阶段，他一个人帮其他的人一个人拿一份工作干三份活，其实理论上他就是单位的时间成本，他让自己变得便宜了，所以他能够更多的进出口，换回更多的资源，让自己成长的更多，他拥有了更多锻炼自己的机会，别的人别的业务别的业务条线有需求都会想到他，其实提升的还是自己的竞争力。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你自己的竞争力提高了，你又能更多的去输出价值，更多的去换取资源，哎，这个不就流动起来了吗？不就走起来了吗？所以一姐为什么这么强调进出口，或者她自己是一个事业脑，在进出口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单一的赚取一定的外汇，不仅仅是单一的我们自己当牛马在那里耗时间卖命卖时间来换回一些钱这么简单，真正高级的进出口是在与外界交互的过程中拿回你自己想要的资源，并且最大化的释放自己的价值。而且我也特别同意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做进出口它本质上是一种输出，尤其是做了毕不了业之后，我更多的觉得它是一种影响力的构建，是一种个人价值的提升。进出口不仅仅是我们真的就是要去搞钱，就是很单一的一个金钱的维度吧。如果你的思想，如果你的价值观，为什么那么多人他也喜欢从帮助别人中获得价值感，他也喜欢，或者我和一姐其实做播客不是说苦啊，真的不是诉苦，其实还没有达到成本的盈亏平衡，或者是在时间上面也相对的比较紧，但是我们都能够获得极大的愉悦和满足，并不是因为我们两个非常的自嗨，而是我们收到了很多很多来自各个毕业生的反馈，在群里面或者写小红书或者在社交媒体上给予我们来到的积极的正反馈，这个也是我们能在进出口过程中去看到的我们两个人包括这个播客所传到的价值。所以我理解的进出口不仅仅是在于事业，不仅仅是在于赚钱，而是在于你通过投资自己，通过让自己的能力变强，你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你能够为你所在的社区，为你所在的环境创造一点点的价值，这就已经很好了。
聊了这么多，感觉治理一个国家好难呀，就是要考虑的维度很多，就即使是我们俩 做播客做了这么久，我们在各方面也不断的在提高自己的认知，然后套上国家的这个思路，就发现还是有更多更多需要去考虑的。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对我们自己和所有听友来说，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启动这个三驾马车，或者我们怎么去提高国力，或者打造一个相对比较正循环的一个 GDP。 我觉得其实我们刚刚也聊到了，真正的这个三驾马车启动还是要从能够赚到钱或者说能够工作开始，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开始有进出口。那从启动再到逐渐的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还是分阶段的，每个阶段不一样，其实我们面对的情况就不一样。就像我们如果羊之国刚建立的时候，可能就是我刚刚毕业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三个方向的一些侧重，就是我必须先给小国做节流，因为那个时候工资仅仅是刚刚够养活自己，可能结余不是很多，所以更多的就是要让这个小国赚起来，而不至于就是亏空啊，然后这个向父母要钱，向外面求助破产，就是必须要节流，去减少那些所有冗余的支出，保持在消费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一个水平。然后每个月呢，可能在投资方面，当然这个我们下一个部分再说，但可能还是需要强制预留一些这个投资的这个钱放在那里。这个钱你可以去做一些金融投资，也可以做一些技能投资，但本身都是为了让这个 GDP 有一个更长远的回报，因为没有办法说我们一直月光，一直月光那就意味着投资是零，消费和进出口是平的，这个马车是完全跑不起来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先节流，再拿出一部分的钱，要么去赚钱，要么去技能投资，去提高进出口，然后等我们的进出口的这个部分赚的越来越多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反哺消费，反哺投资，逐渐的这个循环就建立起来了。
我特别有共鸣啊，就是一姐在说一个职业曲线上面的我们怎么一点点把 GDP 给做大做强，因为一开始你就没有 GDP，你在一开始的时候能实现一个简单的资产负债表的收支平衡已经很不容易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先给自己的这个小国强制的做节流，对吧？你有了一些生产资料，你再说去投资自己，再说去换到更多的钱，还有就是加强自己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哪怕没有钱，我们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多和行业内的前辈交流经验，去提升自己的能力，这个其实也是投资嘛，提高自己的国力，这样的话能让我们将来在出口的市场上更加有竞争力。这个是一个职业的导向啊。我在最后也想小小的分享一点，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当然我不配叫创业者，我就叫个体户吧，三无人员怎么在一开始建立自己的 GDP 啊，就没有人给你发月薪了，你的这个薪水呢和报酬没有那么的固定。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和一姐说的刚刚工作的人启动的那个阶段很像，也是要在一开始注重节流，我们要相对的减少一定的消费，控制一定的风险，而最最重要的是控制风险不仅仅在节省消费，更多的是你的进出口端要多元化，要有自己抵御单一风险的能力。因为很简单，假设我们是在一个工厂，这个大的公司，比如说不能这么说啊，就叉叉公司叉叉集团明天就倒闭的概率是很小的，但是你如果是一个个体户，你今天客户 A 他明天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不和你合作的概率是很高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有两到三种方法能够让我们去在出口端更加多元化的拓展客户，那么要不然你就是多开渠道，多开大的机构类的客户和企业类的客户，这个可能就更多的你需要在客户关系上的维护啊，也算是投资，或者你自己在信息搜集上多投入的一些时间，去多元化你的客户来源，还有就是多元化你的收入渠道和业务类型。你不仅可以做 2B 的业务，你也可以考虑向 2C 的转型，因为理论上我们个体的人还是更多的，如果你不需要更多的大的机构客户来为你付钱，但是你有10个、20个、200个、2000个个人客户来为你付钱，其实理论上你的这个进出口或者你的收入结构是更加有抗风险能力的。这也就是我想到我之前虽然不多，我们在投行的时候去分析这家公司它的一些收入结构，也会分析它的前五大核心客户的占比，对吧，也会分析它的这个机构客户和零售端客户的一个组成成分，其实都是提高我们抗风险能力的。那最后呢，我还想分享几个小 tips， 就关于我们说到的节流那一块的省钱，也是我2025年特别想要在我们开设投资理财 专题的之前要让大家先做好的，就是我们每个人要有结余的意识，我们要留足给自己3到6个月就国家进入战时状态应急状态时候的口粮和结余。直接说吧，是我总结出来的，真的很好用。就是第一点，就是先存再花。因为理论上哪怕你月入3000和月入30万，有点夸张啊，你只要想花你都是能把它花完的。但是如果你强制每个这笔钱挣到之后你就强制储蓄它里面的10%到15%，你再去安排你这个月其他的消费，你是无论如何也能存到钱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买大件儿，就是你很想要的很好的东西的消费，比如说新的 iPhone, 一个出行的大礼包，你想买一个特别好的游戏机和电脑，就是这种消费钱你可以先尝试一下把它换算成自己的时薪，巨管用，大家回去算一算，
一个好狠的方法。
对，就是假设这个新出的苹果它是7000块钱，你就算一算你要工作多少个小时，时薪就是用月薪除以你每月工作的天数再除以，对吧，除以你一天的8个小时嘛，你要算算你工作多少小时能把这个东西买回来，能够亲测能够降低一半以上的冲动型消费，你这个钱又攒下来了。第三点，为了让我们这个小国呢良性的去运转，我们也不能一直的苛求自己，对吧，你都没有一个正向的激励，也不发点福利，那我们到时候崩了，就是我们这个国家一点幸福感都没有了，也不太好。所以你可以每个季度就是在你存的钱里面你可以拿出10%到20%当做奖励，这一笔投资你可以完全把它花了，每个季度去做一个这样的轮转，这样的话你至少一个季度能存下80%到90%的钱，然后一年下来你真的会发现粮草很充盈，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后面的资本型支出给你带来税后收入的阶段了。
哇，恒恒举的这3个 tips 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管用，因为如果在每个国家我们的小人国建立的初期，其实大家都会比较紧巴巴的，但紧巴巴的呢，你说你一直紧不消费不满足内需也不好，但是你过度的去花费也不好，所以像这个 tips 就先存再去花，买大件算一下时薪，这样就非常考验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如果你觉得非常值得必须买，那咬咬牙去买了之后可能咱们也更有动力的去工作，提高我们的时薪。
对
提高这个，然后再隔一个季度每3个月去花掉存款的10%，这也是个非常好的建议，就是每个季度我们人总还是需要一些好的刺激，你说如果一个星期被刺激一下那就没法好好工作了，就是一个季度3个季度这样的一个时间是最好的，会有非常愉悦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刚刚启动这个小国的毕业生们都可以去试一下。
嗯，那我们这一期呢也算是2026年的开局的一期了，毕表业也是准时的来我们这个小国准时的输出来陪伴大家，那此刻无论你是在消费自己，在满足内需的路上，还是在投资自己的路上，还是在回去搬砖打工，我们所谓的进出口的路上，也都希望毕表业能够一起陪伴大家新的一年。
那新的年也祝大家的心灵家园都非常的富庶富足，我们可能不需要什么都买得起，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创造什么，我们的 GDP 到底是朝着哪个方向再去增长前进。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第80期，你猜我要去干嘛了？
你要去按摩了。
对，我要去按摩了。
我真太了解你了。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拜拜。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